识时务者为俊杰。
说到香辛调味料，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磨坊，而使用者用得安心，使用者吃得健康，一直是小磨坊的品牌责任与自我要求。小磨坊正逢成立60周年，除了提供最安心的饮食保障，更透过调味美学的探索，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透过餐桌上的美食料理，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小磨坊希望与您共同追求的幸福人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实力媒体的副总编辑玉婷，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呢，邀请到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调味料品牌的这个董事长，小磨坊董事长董大彬。那请董事长来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董大彬。
是，其实现在小磨坊我们到各大超市都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调味料的选择。那这个一路走来呢，其实到现在已经成立60周年了，那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喜事。那不过从这个谈小磨坊的这个品牌的历史之前呢，我想要先请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近年常常大家对于食安事件都非常的关注，那今年的农历年之后呢，就发生了这个有一个苏丹红的辣椒粉这样的一个事件。那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在持续的有很多的这个稽查啦，然后发现有非常多的产品呢都用到这样子的一个辣椒粉。那当时呢，小磨坊其实也有被这个点名出来，然后有曾经引起大家的误会，所以想请董事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到底这个苏丹红的辣椒粉被牵扯到小磨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是这样，这一次的报道出来的这个事件呢，刚好我们所进口的，透过贸易商所进口的，是跟它的有问题的商品刚好在同个货柜，但它的品相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它的这个品相是比较粗片的一个辣椒，它品种也不一样，所以它是刚好在那个柜子里面这样子。那这些柜子进来，我们都是逐批每一批都会做检验啊，检验合格才会使用。
是，所以其实当时这个地方卫生局在公布这个名单的时候，是因为他去稽查了这个进口商，然后看到进口商相关的这个进出口的资料，发现说里面有小磨坊的名字，所以就有被披露出来说疑似小磨坊用到可能有原料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报道。所以当然也会有一些消费者可能因为这样子稍微有点误会，我觉得今天必须来澄清一下。像刚刚董事长提到的，其实进口的状况一整个货柜里面它是不会混在一起的，对不对？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规格来去保障我们的产品的这个独特性呢？
因为这个辣椒品种跟规格很多，我们用到就用了非常多的品种，那这只是其中一种，那它每一种它的包装都是区隔的，都是隔离出来的。
所以就算是同一个货柜里面，不是大家都放在一起，而是它是有一格一格这样子把它特规把它区隔开来说，这是我们的小磨坊的产品这样子。
是的是的，
是，所以这次算是一个误会啦，因为它就是只是在同一个货柜里面，然后刚好邻居出了问题，然后就被牵连到，这种感觉这样子。对，但是也回过头来想要了解一下，为了要巩固我们这个品质跟这个对于产品的安全性，小磨坊在2017年的时候成立了食安中心，那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说明一下，为什么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缘由会有这个食安中心的成立，然后做些什么事情呢？
就是从这个2008-09一路过来到这2010几台湾的那个食安事件层出不穷各种形式的，也因为这样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食安问题，引起了政府及各级单位的注意，因此不断的加强了定了各种的检验标准等等的。那在过去食品界里面对这方面可能呢在这个关注度是比较松散，那么自从政府开始加强保护这个消费者安全之后呢，那企业为了要能够符合政府的要求，他必须用更大的心力去做比较源头性的全流程的管理，那从产地开始，供应商的生产环节等等，运销环节，那这样工作呢需要一个专责机构来处理，来协调，来统合，来调度。所以我们在2017年就成立了这样一个食安中心，开始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这个食安中心里面大概有多少的专职人员在负责这样的检验跟把关呢？
我们这样主要是一个全责主管嘛，再加上相关的这个任务编组进来，因为它最主要就是要协调统一， 总调度包括了生管、品管、采购、研发、业务、相关单位的那种协调很重要。因此我们找一位资深主管来负责这一个事情。
所以听起来其实实安他必须在每一个环节他都必须落实，
没错，
所以才会需要有这个协调的单位。
哦，没错没错，
对吗？那这样子的一个实安中心，我们是有包含哪些的检验项目呢？
我们这个检验项目要可以从下到上来看，从下从根据政府 FDA 所订定的相关的法规要求，上呢就是我们更主动积极的去收集世界各国发生的食安事件。那在这两者中间呢，如果在国外就已经发生的事情了，我们会主动的去做去相关的调查跟测试。所以就是说尽量防范于未然，然后不断跟供应商、海外的供应商去做各种的磋商，因为这都牵涉到产地到加工地的种种的管理啊。那产地通常都在比较农业嘛，都比较属于落后的地方，那这需要大量的沟通等等的，这个很花时间的。
是，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又要关注台湾法规的一些修正的状况，然后也有国外发生的食安事件，可能台湾法规没有要求，但是国外有发生的，那我们有大量的这个原物料来自进口嘛，所以就自己加强把关。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举几个例子，就是属于台湾没有验但是是我们自主把关，然后发现可能国外有一些风险的物质呢？
那因为根据我们国外的这种资料调查那像我们 FDA TFDA 所规范的包括农残重金属黄菊毒素、鼠菊毒素、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等等这都有法定。那在国外呢就有包括了叫做环氧乙烷、苏丹红，另外的这个农残的另外几项，还有二氧化硫，乃至于说在国际里面也有一些碳氢化合物等矿物油等，这个一些这个随着各个国的经济跟他们的认知的要求会产生不断产生新的要求出来。
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国外的法规跟国内的法规其实不一定是一致的，但是我们都尽量在这全部的法规要求里面我们都去做一个把关，是不是？
是的是的。
那在刚刚有提到苏丹红就是其中一项，所以其实苏丹红在台湾的法规里面它是有规定不得检出是吗？
那在年底之前呢，其实苏丹红 也尚未在那个 TFDA 里面的要求事项，但是他在后来有要求海关那边边境检查会逐批检验。那么因为我们在之前就有看到国外的报道以及相关的一些报道，所以我们在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监测了。
大概是什么时候就开始监测我们自己购买的产品在苏丹红的含量部分的？
我在我这边手上有资料是2021年我们就开始做持续性的监测行为了。
所谓持续性的监测行为是我们只要买到相关的产品我们就会一定会验，是不是？
对对，我们就是要持续观测它的那个发现的状态，所以我们在2021到2023总共检查了这个200多次。
所以光是苏丹红这一项
差不多 一年差不多检查80-90次。
哦 OK， 所以其实所谓的八九十次是因为我们进口80-90批，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逐批检验，
对、
所以我们自己是等于是100%的逐批检验，
我们自己100%检。
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就是来自于刚刚董事长提到的早年有很多食安事件来自于厂商没有自主管理，所以我们就非常要求自己要做到这一块，是吗？
没有错，因为不管什么原因来发生了没有人愿意让它发生，但是如果它真的发生了，对于那个末端的那个制造厂商以及末端消费者，它的那个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不管是回收也好或是商誉的损失都是很可观的。如果我们在上游这边能够尽量做一些事情的话，可以使事情减少许多未来不必要的开销。所以这是从一个我们一个立场来看应该做一点事情了。
所以事先管理胜过于事后补救，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所以这样子每年80-90次的一个检验，总共3年来200多次，这检验费用应该不少耶。
这个是因为这政府没有要求的，所以当然刚才讲苏丹红啦、环氧乙烷啦、二氧化硫啊这些，这样含不浪当就500-600次。五六百次我们大概花了差不多将近170-180万这样子。那更不用讲说政府规定的那些项目呢，我们也是每批进全品项每批检。但是除非它是很安全的，如果我们持续观测它是很安全， 那就会放宽一点频率這樣、
哦、所以会有一些风险性的程度的差
异，每年都会检讨它的这个风险程度、
哦、所以每年滚动式的检讨我们要验什么样的东西，那其实就跟政府在把关是一样的，
没错、
嗯、那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跟进口商交货的时候通常也会要求进口商提供他们的检验资料，但是我们这边是除了那份资料之外我们自己再验一次，
没错、
嗯、
要我们这样子检验，你可以想象从产地啊，在农田里面就检验了，然后收成在产地的收成再检验，
是
加工完毕再检验，
嗯，
到了台湾海关检验我们才再检验，所以交货之前客户所寄的样品我们也检验，
嗯，
所以看他的 consistency 好不好，
是、
哦、还有他的工作各家的工作方法一不一致，
嗯，
啊，检验的那个仪器是不是有没有一致性，
对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 很庞大的这个行政管理工程，
对啊，所以这样子算起来可能至少六七次，就是光是一批，
就是看什么品项、啊、如果有风险的比较影响较大的我们就会加重他的这个，
嗯，
还想多花一点小钱不要在事后再处理这个大事情，
是，那就我们这几年来的观察，苏丹红算是一个在国际当中风险性高的一个物质吗？
其实在我们台湾定了很多要求是超高标准的要求、
嗯、
所以在美国日本、啊、跟欧洲来讲这个我们都是属于经常是规定不得检出，
嗯，
而在这个欧洲来讲的话即使像这个苏丹红来讲的话，那欧盟他们好像是10个 PBB， 那台湾是不得检出，
是、
啊，那这要怎么看呢？这就是政府的规定了。
但是我们就是尽量，就是毕竟虽然国外可以验出一点点，但是在台湾它就是不得检出，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得要符合台湾法规嘛。
对、
就是，
但它就造成什么问题呢？变成你买不到货、
哦，
因为他们产地卖给全世界的这种规格、嗯、没有这种规格。
哦，是没有。
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的、嗯、再三的。所以我们台湾现在在国际是蛮出名的啊。小模仿在国际也蛮出名，就是那个很挑剔的那一家对，那这样会造成那个整个采购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很多货我们买到没有的时候我们只能买有机的了、
哦、
来由有机的当作是一般的来贩售，
是，所以这个等于是成本就高出许多，
对对对，
不过这个其实就会谈到有关政府法规它要订定不得检出的一个合理性了，
是啊，
对，但是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谈到这一块，因为这毕竟就是整个的台湾在把关食安的层次上面相关政府单位对于食安的要求标准高，虽然是一件好事，对，但是在食物上面的操作的确有一些难度，那国外的标准虽然是有可以检出呢，但是它也有一个定定一个安全值，所以其实实力这边也是在每一次的事件里面要告诉大家的是，有检出不代表你吃了就一定会怎么样，好，因为它还是跟一些食用量有关系，只是长期的累积性，那但是回过头来提到就是说，虽然因为这个法规上面的一个不同要求的差异，但是小模仿还是非常坚持的在高规格的自我把关的这个部分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好，无论是检验次数啦，所花的这个检验费用，这个明确的这个累积起来就付出很可观，可是在这一次的食安事件里面，就是苏丹红这次事件里面，即使在那个名单里面有出现小模仿的名字，可是也很快的就澄清了，我们其实是可以马上拿出我们自己的检验报告，对方也可以马上来去背书，就是说其实小模仿是一个非常单独规格出来的，跟我们这次进口品项是完全不同的、嗯、
是，像从2017食安中心成立到现在为止，我们总共花了大概将近3000万的这种检验费用，我们成为检验公司的大户那业界是比较少有人这样做，
是、
啊、他们一般要求就是一年大概2次的检验报告就可以，
是，
那这样子他、
嗯、
这样不是傻不隆咚的吗、啊、但是我想这个事情就是说刚才讲过那个这种香辛料在加到产品里面添加比例大概都在1%到1/1000中间、
嗯、哼，
其实加的很少、
嗯
啊、但是一旦你有加入了啊、你所回收的损失你看是100倍以上 的损失，对我们的客户而言，你当然这样想就想说那宁可我们把这个钱花了吧，那这样子长期来建立一个比较积极的互信了。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付出，其实在这一次也看到的确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而且也能够让大家相信就是说、欸、小模仿的一个品牌是真的是非常高规格的在要求自己，不论是在原料的选用或者是在品质的把关上面都是一样的，那所以但是这一次因为也有被公告出来，那当然造成了一些，当然一定会有一些困扰嘛， 好，那虽然也有一些澄清，那不晓得在这部分有没有受到一些消费者的反馈，或者是通路上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通路上大致上是没有问题，是有些个别的消费者他因为担心害怕，零星的五六位吧，那他们就说不管怎样他还是想要做个替换，那我们说没关系啦，这个就让你安心嘛，这个都是小事情啦，我们做一个可以信赖品牌当然是做个全面性的思考了。
是，所以通常苏丹红这种是在哪一种类型的原物料里面比较常会遇到要检验？
它其实根本不是食品的添加物，它是工业用的一种添加物。
是，
照说它根本不应该在食品里面出现的，但是现在的环境污染，加工里面的污染，田地里面的污染，各种状态很多，样态很多。那我刚才讲过那些产地都在一个偏乡僻远的地方，所以在那个以台湾这个消费国而言呢，他要去做相关的这种监测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现在检验仪器非常的精密，
对，
敏感，因此呢，你在一般的视觉上你是没办法看到什么东西的，只有仪器才能看到东西，所以这个更增加了这个进口合格产品的困难度。更何况现在由于这个气候的不稳定，要产生这个合格的这个产品，它在产地上面受到气候的影响，它需要用到的添加物和农药等等的更是有现实上的需求。然后当然在消费国呢，却又定逐年又提高了它的检验的标准跟能力，因此产地国跟消费国有一些矛盾在，那我们只能说就慎选供应商了，然后跟供应商保持一个比较密切的一种 mutual understanding 了，彼此的认知理解了。
是，因为小磨坊主要是以像辛香料为主嘛，大部分的辛香的原料我们大致上大概有几成都是需要进口的呢？
几乎都是要进口的，
几乎百分之百要进口。
台湾不具有这个生产这种香辛料经济作物的这个条件。
哇，那我们旗下的产品类别很多元嘛，对不对？所以董事长有没有可以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说小磨坊手下大概至少有多少种辛香料的一个原料？
辛香料大概基本品项大概有三四十种吧，然后它也有不同的规格，那辛香料也跟辛香料的互相搭配又产生了 double 或是 triple 的各种的品项出现。那我们总共我们的品项包括像辛香料以及我们还有各种调味料等等，我们大概有500种品项，相当多的。那我们采购的制材原料这些来自于世界各地，所以我们的管理上也是相当的负担的。
至少这样子有没有大致上一个范围是来自多少国家？超过十几个吗？
十几个一定有的啦，有热带国家、温带国家等等，亚热带国家。
所以进口来自十几个国家，那这十几个国家又有十几个不同的国家规定，对吧？
对对对
对。然后进来我们又要再有我们自己台湾的这个法规去应对。
对，
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事业。
没错啊，因为它那个出口国、产地国，它要面临着世界各国的需求，有高规、中规、低规，他们都卖。好，那你它在生产过程中哪个环节一个闪失都有可能有一些问题。所以它必须要一个系统性的品质的对接啊，双方面有共知共识的品质控管能力，而不是靠人为的控管。那这个东西也是需要反复的磨练，增加彼此的信赖度。那这的确是一个挑战啊。
那这么多种不同规格，然后产地来源，无论在采购啦、品管上面，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事情。那小磨坊是怎么样做到让这些所有的这个原物料我们都能够掌握得很精细呢？除了刚刚我们有实案的把关之外，我们还运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机制来去做到这件事？
所以它这个需要一个很这个良善的组织啊，就良善就是要有 qualified 的采购、 qualified 的 R&D 还有品管系统还有业务系统来跟客户沟通。那么这些我们沟通客户要什么呢，供应商来供应什么呢，这些相关的参数很多，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自己开发的一个品质管理系统，那去把各项的那个检验的参数啦，各项相关的参数都登载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叫文件，我们就直接在电脑里面就可以抓所有的相关的足迹，这样子大家在沟通上面会比较有效率一点。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品质管理系统，在这一次苏丹红事件一开始发生的时候，因为记得是一个过年前的一个大家都开始要休年假的一个晚上，那我为什么这么记得那么清楚，也是因为身为我们这个产业的记者，我们是要马上处理新闻这样子。那我相信对你们来讲一定是啊，马上这个红灯就亮起了，对不对？董事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回忆一下那天的状况，以及你们怎么样去赶快确保你们的东西是没有跟他们有一些交叉污染的可能性
啊？因为我们每一批都有检验，所以这个是我们行之好多年了，那资料刚才讲都会能够都是记载下来的，所以我们拉资料是非常方便。那因为刚才我们讲我们是消费国，我们这边的食品从业人员他其实对香辛料的认知跟理解其实是相当隔一层，隔了好几层的。他不是像产地国，例如你是印度啊，从小生活环境就接触那些东西，我们是隔了好远的。
对，
所以我们要训练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啊，从认识东西开始，然后一步一步透过产地采访啦、资讯分享啦，然后内部交流、内部的这个训练啦，训练一个大家能够有共同沟通的语言，这样是很大的一个知识量的交换。所以这个对一般公司而言，可能老板很厉害，知道很多，但他们传递不出去，或者被传递的那个人也吸收不了那么多，然后再加上人员一替换又全部归零。
对，
因此各个中小企业来讲，他们呢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有力有未逮，他的那个一致性不够的。
所以为了要达成这个一致性，刚刚董事长提到的系统的导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无论是各种不同资历的人，我们都可以借由这个系统里面去搜寻到资料，然后当然在职的训练的这个经验累积也很重要。所以在这次事件一爆发的时候，我们就是等于是不是内部也赶快的去把这个系统资料交出来，确认说每一次我们自己逐批检验都没有问题，然后跟他们的这个同样虽然是同样一个进口商，可是产品上面是有差异的，就马上可以有一个说帖出来了，是吗？
是，他们这个有这个召集人嘛，我们食安中心主管他马上就即刻进行，然后他们的事后跟我汇报，我已经在过年了。
哦，所以其实董事长应该是其实没有那么担心，是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不会很担心，因为我们真的是每一批检验哈，该担心的在以前前几年都担心过了。
是哦，所以在这几年中其实积累了很多的经验，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食安中心建设起来，人员规格啦，然后把关的要求全部都齐备了，所以等于是我们应该说不会心虚啦，不会说因为事件爆发就说我们会不会被牵连到，其实不用这么担心，因为我们本来就有最好保障自己的一个状况，所以后来反而是一个小小的乌龙啦，名字被爆出来，但是也很快就澄清了，所以也很高兴能够借由这次的机会能够了解原来我们这个把关上面其实是这么样复杂的一件事情，因为的确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拿到辛香料的这样子一小罐，看起来一小罐没有什么，可是仔细看它里面的成分，它有可能是几十种的辛香料混合在一起的东西，
对对对，
那这几十种里面包含了小磨坊里面工作人员的，得要针对每一种去做追溯跟检验，所以光是一罐售价几十块到一百块以上可能都有的一个调味品，其实它要把关起来是有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
说的也是，它其实是因为那你想想看，在那个香辛料这种东西在各个食品工厂里面所添加，它如果不控制好的话，往下延伸的伤害那是好算十倍二十倍很难计算的了。
对对啊，光是这次的事件其实到现在还在延烧，已经超过一个多礼拜了，因为毕竟就是因为是调味用的辣椒粉的关系，然后整个供应链啊这样一撒出去，然后到现在都还在不断的去追溯，但是也好在小磨坊其实在第一时间我们就止血了。对，
他这上一次陈建仁院长在立法院回答有关食安这个报告的时候，谈到一个系统性风险跟个案性的这个问题，那中央负责系统性风险的处理，那么地方负责个案风险，那我们现在不敢说，因为我们进口的量啊，一年上好几千吨啊，处理的这个 material 啊，原料量这么大的量来讲，不敢说100%天衣无缝，但是我们至少我们没有系统性的风险。我们在系统性架构上面是认真在做的，但是它像这个就是说一个货柜里面可能有一包，刚好农民呢他货不够的时候跟隔壁家借了一包，假设这样的话， 那那一个农民又不属于这个品质系统里面的，
是，
那这里面就有一种各种状况的豁然率，
是，尤其是苏丹红它不是添加在食品当中，所以像刚刚董事长提到的，无论是环境的污染或者是各种其他的物品，包括像包装材质上面的碰触，都有可能有这个风险嘛。
对 对, 對，这个 我知道我们采购在讲说，我们一般人的规格已经买不到，每次验都不合格的话，我们都全部往上升到就是 premium 的规格才能 premium 的，表示说它整个处理过程就加盐清洁 的那种过程。
除了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品种啊品质之外，所谓的高规格的意思还有要求到清洁的这个部分，这块可不可以跟我们再说明一下？
对对，尤其这香辛料过往来讲都是来自于所谓的开发中国家，尤其是开发中国家的偏远乡村，那么随着这个东南亚或各国的经济发展，这种所谓的这种落后地区也逐渐都不一样了那在以前是相当的，在产区的状况是相当的很难控制的，而且 producer 或者 grower 这种植或者销售的人他们也没有这个概念，也是这些年这十年来十多年来那个国际及相关的不断的这个对每年都有开这个胡椒的年会，香辛料年会，然后相关消费国生产国还有政府单位等等都会聚集讨论国际趋势，然后提醒大家注意什么事情，所以这些年整体来讲是大幅度的在产地里面的概念整个都提升了，但是相对来讲整个价格也大幅提升了，这样
是，所以其实我们得要从产地控管的话，因为刚刚提到产地很远，所以它中间的包装啊运送过程各种环节都有可能被污染到，所以我们都必须去控管嘛，包括我们要找到一个很值得信任的进出口商来去帮我们把关在地的品质，那我们运到自己这边工厂的时候也要去做个控管。那刚刚董事长也有提到，就是因为我刚刚想到就是辛香料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仔细想，它真的是在我们所有的食品里面都会用到，不可能完全不用到，除非你吃原味的食物，对不对？所以出去外食也好， 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担心我就外食，可是我们在家里烹饪我也会用到辛香料啊，盐巴也会用到啊，胡椒也会用到，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辛香料的一些类别嘛，所以像刚刚提到有胡椒年会，胡椒也会有它很专业的部分，
对
不
对,
对，所以辛香料根本避不开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辣椒粉的苏丹红辣椒粉会延伸到这么复杂的一些流向，其实是这个原因流到这个餐饮业也好或者加工食品，
它使用面向太广了，
对，太广了，所以这个回过头来也是小磨坊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兢兢业的这样子经营六十年，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事情听起来好复杂哦，仔细去想这个行业不简单，这个进入门槛是不是也很高呢？
进入门槛不高，做得好的门槛很高对，做五六十分很简单，
是
因为好的品质跟不好的品质你乍看你也不见得分得出来就是讲说属于化学性的，如果是属于物理性的是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使用上你也不是那么容易辨识，你就吃到比如你吃辣椒 加点汤，你只要有辣味就好了，但辣的程度辣的表达有好多种slightly different 各种表现不同，那这种不同你愿不愿意为它买单，这牵到全民的消费习惯，所以它这种使用的认知跟习惯是逐年在增加及改变的。
是，那在这六十年的一个我们达到这个里程碑，其实也非常恭喜小磨坊能够走到现在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这么竞争的环境之下呢，其实刚也有提到，我觉得刚提到有很多的我们累积上面的一个经验，其实都是堆叠出来能够让我们能够这个品牌很值得信任的一个原因。那想要问一下，因为我们的产品其实刚刚有提到有500多种品项，其实跨足了中式或西式的调味料都有嘛，然后也可以运用在非常不多的料理上面，那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在这六十年来您的观察台湾消费者在运用调味料的这个喜好有什么样的变化吗？然后现在大家最喜欢什么样类型？
本来我在这个产业服务了40年了那么从以前我们那个时代 台湾其实对调味料使用就是传统的、啊、发酵性的像酱油啊，传统的这种农业的鱼露啦、等等这一类东西，这种都是真材实料的传统的那种的
比较是发酵然后浓缩过后的一些酱料这样子。
對對對，但随着这个现在地球人口已经80亿了、它相对于40年前这已经增长了至少一倍以上、那么整个土地要生产以及消费的、社会的结构啊，生活速度加快啊，这影响的层面很大，所以现在烹饪行为跟以往那40年、50年前的烹饪行为是完全不同，它的要求的速度、要求的风味也都不一样，因此调味料就一直跟着变化，那本来在农业社会，人家是依着这个土地而生，所以土地有什么我们就吃什么。那随着这个工商业社会的发展，还有这个交通方面的改变，所以我们很多欣赏到也吃到很多国外的各种的食物。那我们起先接触这种食物是从各国的传统美食，传统美食，那这种传统美食慢慢的认知以后，慢慢连国外或者国内都一样，它强调这个时尚性、流行性的，所以它这个调味的这个变化也越来越快了。那至于这个年轻人嘛，年轻人就是喜欢这个比较时尚，尤其是像这前几年的韩系的啦，韩系的就是随着它的这个文化跟经济的发展，它的饮食就广泛的被接受。那其实那再加上台湾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移民，所以像越南菜啦，印尼菜啊，也慢慢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那这些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消费人口也改变了，消费的味觉可接受度也越来越范围越来越大了，是这样。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饮食习惯跟文化的改变，我们的这个产品多出哪些类别，哪些品项是过去比较没有的呢？
那这讲起来有点复杂，因为我们公司产品这就牵涉一个认知问题啊。就是我是谁啊？我是卖香辛料的人吗？或我不只是在卖东西，我是卖一种调味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定位。因为调味服务跟卖物料有什么不同？
是
卖物料，它不改变物料的基本属性。那卖调味是卖一种 solution， 卖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卖一种对客户对接的能力。像这样的一个设定呢，就成为了这后来这些年来小模仿在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为了使调味呢的这个服务能力放大了，在我们的产品上面呢，就包括了几种的类别。类别讲物理，从外表来看的话，有一些是粉体的香辛料，有一些是粉体的调味料，有一些是各种的酱，有一些是各种的 paste 啊，有一些是各种的风味油，还有一些我们从国外进口的一些所谓杂货来调配烹饪。那我就希望构筑一个这个图谱让我们在厂商在开发产品的时候，他如果需要一种感觉 new concept 或 new flavor， 那可以在我们这里找到一种供应。那我们就需要像我们这个市传部他们也要广泛的收集海外的各种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的公司是不是说卖香辛料公司，我们其实是一个360度展开的一个公司，那以调味服务为展现的一个在食品业的一家公司。那这种角色几乎在食品界我想是很少的。
当初董事长为什么会思考到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转型呢？
因为这样才有厚度。我们要客户需要的是，我们的客户他们都在地来讲，他们需要是一个能够为他们去思考这个调味的一些 solution 的人。那这调味是一个看起来乍看很简单， 但事实上呢，调味啊，调味牵涉到很多的饮食的素养，
嗯，
啊，对调味的科学的认知，我们认知，我们对什么叫好吃不好吃是怎么样的，经过什么样的感受过程，还有现在普遍的社会倾向是怎么样子，这牵涉到社会学、心理学，那有调味科学，
嗯，
我们的生产制造能力，它是总和所有能力，那所生产的东西其实量体不大，就是供应某个客户做某种特定的解决，这个需要很专注的去理解。那一般的食品公司呢，他们可能在制造方面或是他们行销面方面放了不少的心力，调味呢只是它的整个里面最看不见的那一段，
嗯，
但吃得到，
嗯，
看不见吃得到，
对。
然后他们的那种开发的那种过程里面，往往会受限于他们自己开发人员的时间的有限性、经验的有限性，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如果说自己的生活经验不足的时候，他很难开发出一个真正道地的味道。
也就是说你没有吃过，你根本不知道那个风味是什么，对吗？
对，除非你加添加物，
嗯，
那我们现在讲不是加添加物做出来，我们是用天然食材跟天然食材某种的比例、某种对称、某种的设计啊，来创造一个较佳的口感。如果这个能做到的话，它不用添加很贵的东西，它是要一个 smooth。 哎，不要小看盐甜的、盐甜咸的比例、盐甜咸酸的比例，这个比例如果不对的话，怎么样都不会好吃。单单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嗯，这是很大的学问。
那我想我们希望在这里面呢，做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公司，虽然我们目前也还谈不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一个长期去耕耘的一个空间呐，啊，
嗯，是董事长刚刚提到我们要从卖物料到做调味服务这样子，大概是哪一年的时候有这样子一个想法，然后再做布局呢？
又不瞒你说，其实在最晚在这个七十几年的时候，我为公司写下一个公司发展蓝图，
民国七十几年吗？
对，我就写下来了，但是我力有未逮，因为我们公司那时候才，嗯，可能才 十来个人的公司，
是，
我是 concept 已经到那里了，
嗯，
啊，因为卖东西到底是有限的，啊，你能卖一种 culture 一种 taste， 那才是有一个比较有运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虽然有那个 concept， 但是我们初期还是先做物料的买卖，
啊，嗯，
来培养我们一个组织的基础。那到了这个，我们公司有每五年都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这五年发展计划。
嗯，
我们这样已经做了20年了，已经做了4期的五年计划。
嗯，
啊，逐年去做校正啊，逐年的反复的检视，这样一个练兵的一个努力已经20年了。虽然做的不好，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放弃，我们一直在做。嗯，那逐渐随着人才越来越完整啊，他们来自各方的这个的专业人才慢慢。在公司也待得久，然后也有他们背景，那我们最近又是刚好公司60周年嘛，我再把这个概念做一次总集结，这个总集结就是讲以调味服务为我们核心的一个家公司，有点像食品界的台积电，这样用大言不惭啦，嗯，但是就是说这是我们觉得说这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靠伟大的机械设备，它靠的是对生活的一种理解跟认知，然后透过组织里面大家不断的互动跟交流来产生的一种可能性。
嗯，
我说这个是很有趣的，并不表示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我觉得做这样的工作会蛮好玩的啦。
所以其实是民国7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想法，然后这一路来朝这个目标在迈进当中。
不是70年，嗯，是差不多74、75年的时候。
74、75年其实也差不多，没有差4、5年啊，距今仍然是40年前了耶。
对
啊。嗯，所以这样一路就是走来这样40年，就像你刚刚提到嘛，从业就是进入这个产业就是40年，等于是你在小模仿这个营运的这40年当中，你加入营运的40年当中，我们有一个朝这个目标迈进。那你觉得在现在满60岁的小模仿，在刚提到的调味服务这一块，我们还有哪一些可以再去补足的部分？然后或者是说有哪一些强项的部分是已经可以展现的呢？
因为我们刚好在60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扩厂跟迁厂动作。那这迁厂完的这个厂呢，是原来厂的3倍，哦，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生产的环境啊，哦。那这个 可能是也是台湾绝对是最大的一个生产空间。那么这样的一个空间之余呢，另外就是说公司组织的各项人才的招募。那其实关键点是在我想建构一个调味美学的论述，就是到底什么叫做好的调味，调味应该是涵盖什么样的一个内涵，那怎么样让它落地在商业化运转里面，这些都是很片段的思考啊。怎么样透过外部资源的这个协助，让这个东西架构起一个可以执行的商业行为，那里面包括了组装所有的社会的有效力量，包括学术界啦，各项的产业界，还有我们各项的业者，透过小模仿这个平台把这样的一个资源整合在一起，那我想这是一个好玩的工作啦，然后建立一个真的有厚度的一种美学的诠释，调味美学的诠释，这是我做的白日梦吧。
听起来就是因为饮食文化听起来好像很难去理解，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很深厚的历史的堆叠，然后刚刚董事长提到的这也是一个生活经验的累积，毕竟这个是一种味觉教育啊。我新香料理没有尝过，你这个应该说料理本身你要做出一个随便讲一个某国的一个料理，刚刚讲韩式炸鸡好了，那韩式炸鸡它里面得要用什么调味才能够调出那个酱料，其实是得要有很敏锐的舌头跟那个经验的资料库才有可能去拆解出来那些风味的组成元素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个小模仿正在努力当中的一个专业，那很值得敬佩耶。
这个味觉，因为味觉在口腔里面呢，其实是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嗅觉有可能更复杂，复杂很多。那嗅觉的那个这个细胞，跟直接又唤醒了我们脑中里面的各项的感知，尤其是记忆。所以说一闻到那味道，就想到了那个事情，这个事情，这个是非常神奇的连结。
对，
有时候不是东西好吃而已，而是它唤起了你什么感情。那所以我说，它不仅是味觉，它更是心理学，认知学的一个总和。对于这样研究这种东西，我是觉得是很有趣味的。
不过这样子要怎么样培训同仁能够做到这一块的话，听起来好难哦。
很难哈。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都不是学者嘛，我们都是在业界工作的人，那你也不可能大家去上课干嘛的。
对。
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是一种工作的一种方法，比如说我们吃了最近的一个上市的一个产品，或是一家餐厅，那我们每次去吃，我们就比对，我们就讨论，然后你甚至可以 challenge， 你可不可以做比他还好，就带一种玩味啦。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找各种的资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不晓得答案是什么，但是你要保持有较高的好奇心。那这样工作起来是工作本身就带着娱乐属性。我们吃遍了各种东西嘛，吃一吃你就习惯就要分享一下你觉得怎样，我觉得怎样。是我也只能从这样子做起了，然后再透过一些学术方面的搜索，资讯的搜索。最主要是怎样要有生活经验，现在人太欠缺。
那这个生活经验，但是因为董事长毕竟是一个经营的，在这个公司里面嘛，我们同仁都在里头上班，可是这些同仁要怎么，你要让他有生活经验呢？难道不让他们不上班吗？不可能吗
，我们有烹饪教室，那我们会收集世界各国的有趣的东西回来，只要我们觉得有趣就买回来，然后我们就凑个时间大家一起去那边现场去煮，然后吃不见得说要干嘛，就是吃一吃感受一下，我脑袋有这个记忆，原来他们是这样做，原来他们辣椒有这么多种表达方式，那这样有没有帮助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反正也骗吃骗喝嘛。
天 但是从吃喝当中学习到，我觉得这其实应该说味觉教育在台湾其实很欠缺，但是这也是饮食农教育的一环啊，我们怎么样懂得吃，怎么去辨识味道，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都是必须要有经验的累积。那小磨坊员工真的是很有机会能够有这样的培训，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出去吃什么东西就马上可以知道是什么味道，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技能。
如果他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其实这样工作其实是很好过日子的，
很好过日子，可以学到很多技巧跟这个生活上面可以连接。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董事长有发现，就是近几年来因为台湾消费习惯对于这个异国料理有越来越多接受程度嘛，所以我们也开发了很多这个异国风味的调味料。大家认识小磨坊可能先从就是一些罐装的一些调味粉比较熟悉一点，然后但是近年来其实我们也出了蛮多的这个调味酱料包，可不可以请董事长来分享一下这一块新产品路线的开发呢？
哦，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结构改变啊，生活节奏变快，所以我们都要常常观察社会的一种变化，然后提供对应的 solution。 那么这些酱就是可以在很匆忙的时间，在五分钟就可以处理一道菜，那提供较大的一个服务的力度。那香辛料的使用状态又不一样，所以因为我刚才讲说这个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从以前我们如果卤一道菜做一道菜，它有从前面的菜市场买菜一路到处理处理处理处理到最后成一道菜，现在是从中间段开始它直接从中间段开始，肉也被人家处理好的，肉也不是以前养的那种鸡，也不是以前养的那种猪，所以它的肉质也不一样，它调味料也不一样。然后那再加上社会上对健康要求，它需要的颜色啊、香味啊什么，或是咸甜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要与时俱进。我们不是一直照老配方做，那这样与时俱进讲起来容易，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都在上班，我们怎么能参与到社会的变化？
对，
所以我们就要有，还是一样要有系统的去理解社会的变化，然后讨论，然后透过检查这个概念成不成立。所以我们开发一个商品时间也蛮耗一点时间的，通常大概一年多才能开发一支商品。
所以像现在我们有这个镇港热炒的系列跟世界名菜，这个就是属于刚刚董事长提到的因应这个烹饪习惯，我们需要更快速的来去调味，而不是说我现在要煮一锅三杯鸡，我要去买麻油，要去买很多的不同的调味料，而是只要有一个已经调好的酱料，我只要搭配鸡肉来去做处理就好了。
应该有这偶发性，我想吃个意大利面你就不用买一大堆的配料，你只要那一次就是加节一个
PB
这样就好，不然你会留下一大堆库存品。
对，这个是我以前的困扰，就是觉得说我像我
丢掉的比用的还多。
对，我们想要试新菜，结果每次要买，因为一罐就要至少150克的什么辣椒粉、胡椒粉，然后当然保存的好还是可以继续用啦，可是我们还是会看有效期限，总是会留下很多的这个没有用完的部分，就是出现浪费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开发出来这些菜单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像世界名菜的部分，除了早期我们比较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日式啊或是辣味之外，近年来像是南洋的拉沙酱韩式的年糕酱都已经开始越来越盛行了嘛。然后听说卖的最好的是泰式打抛酱，是不是？
对，这个我们算是在市场上第一家出来的。那一出来以后几乎不太宣传就已经跑到第一名去了可能这口味刚好符合消费的需要。那我们除了这个炒菜的酱，我们还有锅还有汤，
是
那就是在生活里面各个层面里面去满足种种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消费者生活里面经常能够看到小磨坊是这样子的。
所以为了要开发出这一些就是外食会吃到这些餐饮料理能够在家里自己做出来，是不是也需要非常多的这个您说市场调研的部分？
對對對，
我们的这个哪一个部门它是得要去这种接轨这一块呢？
它这个调研还分有的是这个像这个我们市场传播部，他们是从媒体方面去做调研那有的是从实体上面调研，调研有的是跟家庭消费者跟厨师要做调研，厨师调研你必须要有一条路径去 approach 他们，然后去有办法快速收集资讯，还要试吃等等的，那动作很繁琐的。
对，那不过有时候市场流行的趋势 可能一下子就过了，但是我们研发的时间需要很长，那我怎么样去决定就是说这个东西绝对会是接下来继续流行下去，那我们要进入研发的阶段呢？
没办法确定，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太多，我跟你跟不上
很多出错的空间这样子
我想基本上我们都把这个当做一种趣味游戏了，不要把它太当真，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样是对的，就是好好觉得体会什么叫调味，因为调味是小兵力大功，你一只鸡这么多钱，那么调味又是分量不多，但是它产生具有关键性的位置，那怎么样使它产生表现出它该有的味道，这东西里面真的是牵涉到很多学问。
是，其实这些等于是让我们的料理能够更快速的展现的这些调味酱料，其实算是一个时代变化之下产生的我们的新的产品线嘛，对不对？
对。
那包括像是那像中式的调味系列，当然在我们本身就是已经起家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内容了。那我也发现就是说，其实像是我们在外面吃咸酥鸡的调味，我们也甚至有出这样子的一个调味粉，对不
对？
对，
对，就是像尤其像在海外啦，很多这个留学在海外的人啊，有时候想家的时候哈，吃到这么一点，我刚才说嗅觉与这个大脑情感之间的连接哈，有很神秘的连接，
是，
因此你当你吃一点那个九层塔的 gamsoke 的时候因为你的食材有时候不见得买得到，
对，
那么沾到那么一点边你都觉得很感动，
所以其实这个等于是我刚刚没有想到原来还有海外市场的一个，
对对对，海外分两种销售对象，一种是海外的所谓的台湾人，或广义的华人，或广义的东方人，另外一种呢是，这是他本来就对我们台湾人熟悉，他的家乡味，另外一种是要销售台湾，把台湾的具有特色的风味能够让海外也能吃到，像我们现在的珍珠奶茶已经在很多国家都推广出去，那么以前台湾东西跨不出这个台湾的圈子，这个不同人种的人对这东西有距离感，但现在也慢慢突破了，所以怎么样把台湾的所谓架杠一些有这种情感的东西能够传递出去，也是我们在学习的，
所以我们才会出像三杯鸡啊麻油鸡这种口味，对不对？董事长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在民国70几年就已经想到要做调味服务的这样子一个整合的系统，那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满60岁了，这个品牌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规模啦，人才的规格啦，其实已经到达一定的标准，然后似乎越来越能够趋向于您40多年前的那样子一个构想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调味服务整合的方案，如果要达到一条龙的服务，例如说我能够提供调味品，我也能够做研发，甚至到通路的开发，这样子的一个整个流程，毕竟跟过去小磨坊的一个组织的结构不太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在60周年之后我们得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转变，来让我们小磨坊有一个新的下一个60年的不同的一个样貌呢？
那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说，什么都万事俱备，他认为调味比较简单，其实花在调味的 try and error 里面花的时间反正相对少，它可能调味还包括工序，比如在什么温度，在什么设备上去以这样的调味进去，那我刚才讲说它是一个专业的东西，那我们在这个调味服务的一条龙是其实是我们希望逐渐度过过去的，但是我们前面2-3年测试了一下子，就发觉说这样的一个转换不简单，因为同一批人在做这些事情的观念移到这个观念上，他怎么去倾听消费者客户的意见都听不进去，他那耳朵不是这样听的，以前卖那种东西习惯了，要你转过来，所以这牵涉组织文化的调整，我们就这3年大概花很多时间做这种的这个组织的重分配，然后教育训练，这个是我们还没有真正，
所以可能还没有案例，但是我们有在做这个要达成这个目标做的一些内容，
单单为了做这事情我们就说我们要3年准备啊，很少公司会这样做一件事情啊，什么3年是什么意思，3年就是反复演练，那比如说我现在去拜访你，然后现在决定一个队形过去，然后回来以后我就会检讨这个互动的过程啊，不断的做教练教案演练，那因为这个我们公司现在有差不多180-190位同仁，那从相对早期10几20位到现在，而且很多同仁都是相当有年资的，所以已经累积了一些人才，有经验的人才等等的，那但是在过往我们销售产品组合跟现在产品组合逐渐在改变， 那这些改变呢，需要有不同的倾听跟接近消费者的方式，那这整个需要再重新再教育再训练。那我们在前几年做了一些测试，结果去接触消费者的时候啊，不管是业务啦或研发啦或是行销，都觉得很挫折，因为要依照以前的手法是没办法接近到消费者。那所以我们必须做整个公司的体制再校正，包括生产啊，各个层面都要全部做校正。为了做这个校正呢，那我们就这四年当中就不断在写一些有关于这个概念、组织概念、经营概念的再校正，这花了很多时间。那每次想一点就做一点，想一点就做一点不断想完以后，确定了以后，这个文件就把它确定下来，就成为一个基本文件。我们这样自己建构指导准则这也是蛮辛苦也蛮有趣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同仁几乎我可以这么说，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具有很高的斗志，想要去下海做这个事情。那还是要 waiting 我的这个 facility， 我还有一些 facility 还没，一些设施还没进来。这样子想象他这样的公司在2025以后我新厂全部都set up 完毕，那可能会是一个全新长相的小磨坊。从一个家庭工厂走到这样的公司，它又不是靠大量化生产，因为它大部分原料都在海外。然后就是一群人在那边整天在讲话，他怎样做生意呢？我也觉得这是蛮好玩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还是都是有步骤的做，不是随便做的。
听起来就是董事长是一个非常系统化，而且很讲究每一个的一个组织文件，然后大家整个组织文化各个每个人都要能够理解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共识这样子来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这也难怪我们能够走到现在60岁，然后还在持续的进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组织的一个感觉那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个调味服务整合方案的一条龙，就等待着我们的这个新厂很多的这个机器设备在完备之后，相信可能下一个年度我们就可以对外，无论是对 2B 或 2C 的客户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方案服务吗？
是的，那就如同刚才讲的，这个我们有十足的诚意在这个产业里面上去服务跟贡献。那假使有做的不如意的地方，总是会有的，那我们都会坦然的接受因为这是一个不断练习的过程让这些同仁喜欢这个环境，能够愿意为这个任务去付出那这就是一个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是，那建一个新厂，刚刚提到可能也差不多已经是台湾最大的一个调味料厂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新的新厂，它除了规模很大、设备很新颖之外，有没有更多的一些特殊的议题，包括像是环境啦、永续的这一块，有没有做什么样的一个投入呢？
就因为以前的厂房都是早就已经不够用，所以在各种空间规划啦、动线啦等等的都会有一些不足。那旧的工厂用了30年就完全是 不够用，所以在这个新厂里面得以比较好的展开。那在这个空气啦、人员啦、还有这个电源的控制啦、还有自动化就可以比较展开，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在这个人力的这个负担性等等方面都可以改善。也就是说在为这个台湾留下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调味料工厂。
那展望就是接下来下一个60年，董事长其实在刚刚讲40年的计划到60周年才要开始执行，所以相信是不是你现在也开始有针对于未来40年的一个想法呢？
那个人家说十年磨一剑那我们可能比较笨拙了，所以我们可能要20-30年才磨一小剑但是只要不对得起别人能对得起自己，做什么大小都无所谓了那我们现在也是在做 团队传承跟交接，因为一代一代要他们依他们年纪去表现了，
是，
所以不在于我自己规划什么，但是我们把这个经营概念把它交接下去就是，对，
把这个企业精神文化传承下去，是，所以我们今天董事长分享了非常多，从这个一开始的我们针对于苏丹红辣椒粉这一块事件怎么去做好自我管控的实案把关，到我们60年之后的一个企业布局，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企业能够走60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而且是一步一步扎实的做，认真的去揣摩各种试错的可能性再去做调整，所以大家不要想象觉得说卖新香料这么简单，进口混一混就可以了，刚我们才了解原来它背后有这么大的一个跟风味论述相关的文化历史记忆，各种不同的经验累积，甚至它是一种科学的一种结合，所以这是一个蛮不简单的生意，可是小磨坊把它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很恭喜就是小磨坊60岁生日，
谢谢
对
谢谢，
然后也很感谢董事长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识时务者为俊杰。